列王纪上第二十一章，王上二十一章，约翰福音十三章。今天的题目是以子相爱，至死忠心，灵里参透。以子相爱，至死忠心，灵里参透。这边讲到一个平民约瑟列人拿伯，他怎么样的至死忠心，守住先祖留下的产业。他拒绝了亚哈对他的无理要求，结果呢遭受到耶洗别的杀害。亚哈这样的无故的抢夺平民拿伯的葡萄园，结果受到了先知以利亚严厉的责备。亚哈虽然当时自责自卑那个自卑，但是不过一时之中，我们看见亚哈仍然是因为违命背道而灭亡，所以这是亚哈的一个结局。第三那天就给我们看到耶稣就要上十字架，再看上十字架之前，他为他的门徒做出多么美好的榜样，他亲自谦卑为门徒洗脚，就是叫他们要彼此劝诫，要彼此相爱。耶稣真正做榜样，耶稣做出彼此相爱的榜样，耶稣也是爱他的百姓，忠心爱他的属他的人，忠心至死。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犹大卖主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但是不是对犹大，要彼此劝诫，要知道怎么样来回报主的爱，要忠心守住神所给我们的产业。我们就是主的葡萄园，这葡萄园也代表我们的灵性，也代表神的教会，也代表神的工作，神托付我们的使命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忠心要守住，正如主耶稣这样的忠心能够看守葡萄园，爱属他的人爱到底，舍己的爱我们，保护我们到底。所以我们今天对主所给我们的葡萄园，我们该怎样忠心，像拿伯一样。所以两边，这边是敬忠，那边是相爱。我们对神，对神托付我们的，我们要敬忠，我们彼此要相爱。所以敬忠与相爱，这是今天两边的主题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，它是九小段，三节对四节，我们合并，这边是十六节，那边是二十一节，十六节对二十一节，这是第一段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的题目，忠心守业，舍己相爱，效足榜样，效法效足榜样，忠心守业，舍己相爱，效足榜样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一节先看到第四节，一节到第四节，列王纪上二十一章，我们现在开始一节到第四节。这事以后，又有一事，约瑟列人拿伯在约瑟列有一个葡萄园，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。拿伯是个平民，是约瑟列人。拿伯的意思就是果子，他真是多结果子，因为他有个葡萄园。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显著，显著的意思，多多结果子。他有一个葡萄园，但这个葡萄园呢，靠近亚哈的王宫，所以这就是要警醒了。靠近亚哈的王宫，亚哈是个万，亚哈我们这个是个万恶的亚哈，耶洗别他做王，耶洗别在操纵一切，所以拿伯这葡萄园能不能保守，你要时刻警醒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这葡萄园我们知道代表神的教会，葡萄园代表神的选民，神的产业，葡萄园也代表我们的灵性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初九的葡萄园，多结果子的葡萄园，代表我们跟主的关系，要常常要保守住，跟主有亲密的灵交，这是葡萄园。但是我们看亚哈提出无理要求，第二节，亚哈对拿伯说：“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，我把它改成菜园。”这就是背后给我们看的魔鬼的诡计。亚哈代表世界的王，他真是里面充满了世界，他真是自私自利，他真是无故的要承载平民的百姓的产业。你的葡萄园，他要把它改成菜园。亚哈，我们相信他是个王，他有的是葡萄园，他有的是菜园，他偏偏呢要贪占这个拿伯的葡萄园，要把它改成菜园。菜园葡萄园性质完全不一样，我们就是主的葡萄园，
所以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葡萄园不能变成菜园，不能变质，不能改个样式。结果亚哈要做菜园，他们因为是什么？没有别的理由，因为靠近我的宫殿就该守他，靠近他他就要想贪得，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，这个条件是我换给你，我把别的给你，或者呢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来给你，就是要怎么样，要让哪波换或者是卖。这真是无理，这就是仗势欺人，因为他是个王，按人来说这个王要向他张口的话，哪个敢不给？王一张口都得给。这是亚哈无故就欺压人呢，仗势欺人，贪得无厌，他自己有的是，自私自利，要损害别人的利益。哪波怎么回答？我们现在看看哪波怎么回答。哪波对亚哈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这是第一句。首先哪波的心就是敬畏神，他心中有耶和华。第二点是什么？他看重先祖留下的产业，因为先祖留下的产业也就是神赐的产业。这个我们知道，在民数记36章，民数记36章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各有各的产业，而且各守各的产业。36章第9节后半句说，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，每一个以色列人，每一个男丁，他们代表一个家族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产业，而且应该是各守各的产业。甚至于如果你死了以后，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儿子的话，女儿都可以继承，没有女儿的话，叔伯都可以继承，再没有的话，自己亲属都要继承，就说明这个产业是非常要看重的，要看重的。哪伯就是如此，哪伯敬畏神，守住神的律例，守住神的命令。一个敬畏神的人就看重神的话，也看重神赐的产业，神赐的产业。他说什么呀？我敬畏神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这个不敢就是他不敢得罪神，这不敢那就是说他对亚哈非有的非常有胆量，你要啊我不敢给你，因为我敬畏神，我不能得罪神。先人留下的产业，这是最宝贵的。这个产业代表什么？以色列历代一代代相承，最宝贵什么？就是主的话，主的律法，神的律例典章，这就是最宝贵的产业。这个在申命记第33章也提到，33章第4节，大家听我读，申命记33章第4节，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，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。什么是产业？主的律法也就是产业，不但是指着某一块地，或者是一个葡萄园，或者是一个房屋，最要紧的是指着什么？神的律法。因为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，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，所以哪波守住了神的产业，就守住了神的道。主的道不能被歪曲，主的道不能被捆绑，主的道不能受损害，要守住。当然这产业也是代表神的教会，代表神的工作，神旨意的工作，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，我们不能轻易的断送，能轻易的被什么？被变质，葡萄园能把它改成菜园，绝对不应该。所以底下我们看亚哈什么态度？亚哈因耶稣的人哪伯说，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，就闷闷不乐，就回王宫了，回宫了。这个闷闷不乐，这里面就有背后就有文章了，这不是就此就罢休了，闷闷不乐，先是不高兴。你为什么不高兴呢？人家这东西人有权利，人家不给你，因为他是王啊，是不是？我遭到了拒绝，我的尊荣啊，我的虚荣，我的面皮在哪里？怎么放？所以他不高兴啊，闷闷不乐啊。所以老旧亚哈代表老旧人呢、我们的老我就是这样，无理要求，里面有贪心，要得人家的东西，要抢占人的东西，就不高兴。所以说明这一个哪伯。他敬畏神，他对神赐给他的产业他是不卖又不换，他拒绝。其实给你钱呢，给钱也不要，用强占我的不要，就要这一个，就不能换。魔鬼就要我们换，换一个另外一个地方，换了样子了，整个换了纸了，整个变了，是不是？不卖也不换。所以亚哈不高兴，闷闷不乐，回宫躺在床上，转脸向内，也不吃饭。这里面就是说非得到不可，为什么也不吃饭呢？不高兴呢？非得到，不得到就不高兴，这就是亚哈的这个诚心。好，对他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这边是一节到五节，我们看一节到五节。一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就是主就要上十字架了。这说的背景就是耶稣就要上十字架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句话我们就真正知道，主既说这句话，他爱他属他的人，就是他的门徒，一切信他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耶稣这样的爱是有行动的，什么行动？就是他就要离世归父了，就是他要上十字架，他付出代价，他的爱是要付代价，这个代价就是十字架，舍命流血，付代价，爱到底。这什么叫做他爱我们爱到底？这个爱就是十字架的爱，舍命的爱，流血的爱，他这样的爱我们，爱他的儿女们。所以这边呢，这个属自己的人对待那边就是葡萄园，我们就是本身就是葡萄园，他爱到底，他保护这个葡萄园，他爱到底，两边相对。耶稣对着那边可以对这个地上的王，这个亚哈，亚哈是怎么样光景？不爱民，只爱己。他爱谁呀？他就爱他自己。我们的老我就是这样，不管他人的利益，不爱百姓，只爱自己。对着这个人，耶稣爱我们，爱到底。这个爱是什么？爱到底的爱。因为爱到底，所以他在世的时候不断传道救人，而且舍命流血，完成救赎大功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耶稣爱我们爱到底，一面是亚哈不爱民只爱己，一面是爱属自己的人，就是说耶稣爱属主的人，也可以说属自己的人，对着那面就是如同爱葡萄园，那面就如同谁呀？像拿伯一样爱葡萄园。拿伯有个葡萄园，但是呢是在哪里呢？是在亚哈的王宫旁边，那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时刻看守葡萄园。对于拿伯来讲，我相信他一定是时刻看守自己的葡萄园，他这么看重，时刻看守葡萄园，对待这面就是耶稣，甚至舍命付代价。拿伯是时刻警醒，耶稣是甚至舍命付代价。所以这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知道他就要上十字架了。离世什么意思？他就要上十字架，要为我们死，而且有一天他要复活，要回到父那里去，所以他爱我们到底。这两边相对啊，我们一节二节连着看，现在再接着看第二节，他爱到底。下面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这个犹大就可以和谁对啊？和亚哈相对。现在吃晚饭的时候，就是门徒跟主赴最后的晚餐，这边与主同席，对着那边葡萄园什么意思？享受灵交。我们要守住我们的葡萄园，我们要享受跟主的关系，这就是你的葡萄园。葡萄园是最甜美出酒的地方，甜美的葡萄，甜美的果子，更是甜美的酒，跟主有灵交的关系。所以这边与主同席，那边享受灵交。底下就讲到犹大了，犹大是贪财卖主，那边是亚哈贪占民业，老百姓的产业，贪占民业，这边是贪财卖主，这边是魔鬼入侵，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他的心里了。魔鬼入侵，对他面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犹大的葡萄园变成菜园，那边就变成菜园子。什么叫魔鬼进到心里面？那里面只有钱，没有主了，可以卖主卖友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变成菜园。一面是犹大忘恩负义，借机卖主，借着机会卖主；一面是亚哈自私为己，仗势欺人。他提出这个要求本身就是仗势欺人，这本身就多么自私。为什么要给我？因为你的葡萄园挨着我的王宫，就是这个理由。我方便呢，我还要把你的葡萄园改成我的菜园，这太自私了吧，自私为己，仗势欺人。这边就是犹大，犹大是耶稣的门徒，竟然忘恩负义，借机卖主。这就是一节二节啊。现在我们再看三节四节，三节四节两节一起，对那个第三节，耶稣 下面我们看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这个时候不多了，耶稣就要回去，回到父那里去了。所以呢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亲自做榜样，怎样的爱护他的门徒，是怎样的亲自做出虚心舍己谦卑为仆的榜样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耶稣爱护门徒亲做榜样，那边就是拿伯敬神守业不卖不惯。拿伯的拒绝意味着什么意思？我敬了耶和华，我不敢，我不敢将先祖给我留下产业给你，就叫做不卖不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爱护门徒亲做榜样，耶稣把门徒当作他葡萄园，就是葡萄园。那边是敬神守业不卖不换，这边耶稣是谦卑。你看他脱了衣服站起来，拿个手巾束腰，代表耶稣什么意思？谦卑舍己为仆。那边就是坚守业不妥协，一面是刚强，一面是谦卑，坚守业不妥协，一面是耶稣这样的谦卑舍己为仆。束上一个带腰啊，腰带是什么意思？是为仆的态度，这样谦卑。一面是雅哈，以我为中心，你得卖给我，是吧？以我为中心。一面是耶稣完全舍自己，完全舍自己。我们现在再看第五节，第五节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去擦干。耶稣是杀给门徒一个一个的洗。耶稣多么谦卑，耶稣多么大的爱心，耶稣甘心洗门徒的脚，甘心乐意。两边相对，这个那边就雅哈不高兴，闷闷不乐回宫。那边雅哈闷闷不乐回宫，这边就是甘心洗门徒的脚。雅哈做了什么事情？不高兴，这不高兴背后有文章，我非得的不可。他这不高兴啊，不是不高兴就没事了，回到王宫里，那当然就是靠着耶稣别的这种淫威，是不是？所以闷闷不乐回宫，耶稣是甘心洗门徒脚啊。这是一小段啊，我们看见耶稣的榜样，那么就雅哈的败坏，雅哈的贪婪，雅哈仗势欺人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再接着看五节到第十节，然后耶稣别来了，来问他，因为雅哈不吃饭呢，躺在床上一面也睡不着觉啊，一面脸上累也不吃饭，耶稣别来关心他啊。我们看这叫什么爱？耶稣别来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？他回答说，因为我向耶稣别人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，我给你占用，或是你也愿意，我就把别的葡萄园还给你。他却说，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，人家有人的自由，人家的权利，也不给你，他不高兴。底下王后怎么样劝他，我们看一下。王后耶稣别对雅哈说，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，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，我必将耶稣别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。所以这就是这个耶洗别，这个是掌大权呢、啊。你可以看出，我给你，你要吗？我有办法，我必给你把人家拿伯的葡萄园来给你。所以魔鬼的诡计就要抢夺葡萄园，这葡萄园代表神的旨意，神的工作，神旨意的工作，神旨意的托付，魔鬼要给你抢夺，来给你变质，给你改了样。所以今天的这个拿伯的忠心呢，太要紧了。也看到魔鬼的诡计啊！这耶洗别跟雅哈是狼狈为奸。你不是要吗？你不要生气，你只管畅畅快快吃饭，我一定给你，我有办法。这就是耶洗别幕后操纵。于是第八节，于是就托雅哈的名来写信，用王的印印上，就在王下令，哪个敢不听？其实是耶洗别的主意，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。这些个长老贵胄一味的听耶洗别的话，不敢不听，一点骨头都没有。我们看耶洗别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，结果就这样的害死了无辜。哪伯是无辜被害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哪伯不给他葡萄园，是不是？这些个长老我们看信上就写着说，你们当宣告禁食，这真是假装的虔诚。宣告禁食，叫哪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，又叫两个匪徒来，那是雇佣来的了， 用他们来什么，坐在拿伯的对面做见证来告他，故意的，这叫匪徒告状，恶人告状，说你谤读神和王了。谤读什么呢？说他谤读神，这是第一个罪名。第二罪名，王，王你可以谤读吗？只不过就是拒绝不给他葡萄园，就加上罪名。随后就把他拉出来，拉出去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所以耶洗别犯什么罪？我们看见耶洗别加上亚哈犯什么罪？犯十条戒。十条戒第六条，不可杀人，杀人不可做假见证，做假见证不可贪婪别人的财物，结果贪婪人家葡萄园。起码是犯了几条啊？三条。还有呢，亵渎神，妄称神的名，是不是亵渎神呢？他才亵渎，他说哪伯亵渎神，实际他亵渎神，这样作假见证。所以这就是对哪伯的态度。所以我们要坚守神的旨意，坚守主的道，这个产业代表主的话，你能够守住主的命令，你要做出牺牲，要付出代价，甚至于生命的代价。像当年的司提反一样，司提反也是他的雇的人，在做假见证来告他。所以哪伯为什么？就因为要守住葡萄园啊。到第十节，对的，那么我们现在请看，这边就是要到第十三节，从六节到十三节，我们看一下第六节。哎，到西门彼得，彼得就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”彼得不明白主的爱。对的，那么就是耶洗别对亚伯的、对亚哈的关心，人的爱，仁爱关怀。这边是不明主爱，主爱门徒，所以主什么？第一节就告诉他，他爱到底的爱，所以他亲自做榜样。因为他爱门徒爱到底，所以他今天舍己、谦卑、虚心，这样来为给他们一个个洗脚，给他们做出模范来，做出榜样来。彼得不明白主的爱。我们常常对于人的爱你要看透，对主的爱你要深深的领会，他不明白。呀，你怎么洗我的脚？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那主做的事常常是这样，当时你不领会，慢慢就能领会了。这便是主所做的事。主做的事是什么事？是舍己，是谦卑，是爱心。这洗脚也代表包容，彼此劝诫，做出这样的榜样。对着那个就亚哈所做的，亚哈做什么事情？要抢夺人家的葡萄园，无理的要夺，人家不给他还不高兴。这是亚哈所做的，这便是耶稣所做的。七八两节啊，我们看刚才是第六节，现在我们看七八两节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彼得就说了：“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”耶稣说：“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”彼得真是不懂了，不懂。彼得也是心直口快，他说：“你可不能洗，意思说你是夫子，我是门徒，你怎么洗我的脚啊？”耶稣说：“如果我不洗你脚，你就跟我没有份了。”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耶稣做出爱的榜样，那边就是亚哈无故贪得名业。这不是耶洗别问他吗？你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？他就说了，根本是无故的要贪得人家的产业，这边是做出爱的榜样。一边两边相对都是拒绝，这边是彼得拒绝耶稣洗脚，不该拒绝他拒绝了。耶稣给你洗脚，你真有福分了，你真在基督里有份。他拒绝，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哪伯拒绝无理要求，那面是应该拒绝的，我们要拒绝。对亚哈你要拒绝，对耶稣你要接受这个爱，而且接受这个榜样，也应该去彼此洗脚。所以耶稣就回答了：“如果我不洗你的脚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”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当与主联合，跟主联合。主洗我们的脚，那我们也去洗别人的脚。你跟主联合，你跟彼此也联合。对的，那边什么？那边亚哈是与耶洗别联合，那边与耶洗别联合，这边应当与主联合。再看第九节，西门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你都要洗吧。”西门彼得一会儿过火，一会儿不急，是不是？九节十节我们连着看啊，九节十节，对着那边七节八节，耶稣说了，因为这是一问一答嘛。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：“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”这是耶稣第一句回答。那意思说，彼得被主洗净，被主洁净，是不是？底下呢？然而，耶稣说了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” 那这句话很明显就是指的犹大讲。犹大没有真的跟主联合，他当然不干净，洗也洗不干净。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这边被主洁净，彼得被主洁净，因为主洗他的脚，本来他不懂是吧？后来耶稣告诉他，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。这边是被主洁净，那边就是亚哈陷入最终，这边是判出谁不干净，那边就是耶稣点幕后操纵大权，耶稣点说了一句，你好好吃饭吧，你畅快吃饭，我必将什么他那个葡萄园给你，意思说你没办法，我有办法，幕后操纵大权，这是耶稣点的这个权利。这边呢，就耶稣看出谁不干净，耶稣是真正灵里看透。再看十一十二两节，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。十二节，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”耶稣目的是什么？叫他们能领会耶稣的爱，领会耶稣洗脚的目的意义是什么？是耶稣说：“你们明白吗？”两边相对。先看这个耶稣知道这个卖他的是谁，是不是？他是不干净的，是谁呀？犹大。犹大是什么？诡诈贪财卖主。那边就是亚哈，耶洗别，那边是耶洗别。耶洗别是什么？仗势阴谋害人，甚至以王的命，以亚哈的名誉，盖亚哈的印，盖王的印，来做成这件事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诡诈贪财卖主，那边是仗势阴谋害人。这边是主知道谁要卖他，那边是假装宣告事实，伪装的事情你装不了，假装宣告事实。我想周围人也都看见了，这个叫什么事实？事实应该刻苦举行，认自己的罪。他们的事实是打人，定别人的罪，去定谁的罪啊？定哪伯的罪。所以一面是假装宣告事实，一面是主知道谁要卖他，也说明耶稣明察秋毫，也可以这么对，耶稣明察秋毫，那边就是假装宣告禁食，主早就看清了。一面耶稣说，一面是当明主所做的，是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明白吗？当明白主所做的，对的那边就耶稣别所做的。耶稣别做的是什么？我们分析一下，做的什么？手段毒辣。这边耶稣所做的是什么？谦和表率，真正是谦和做表率。那边是手段毒辣，这边谦和表率。十三节，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就是。也接着下面主的勉励，那边是匪徒告状，一面是非口头称呼主，意思说你是称呼我主，但是要明白称呼主的意义是什么。那下面就说到了，下面就讲到了称呼主不是口头称的，这两边相对，非口头称呼主，那边就凭假见证害命。我们不能只口头承认主，主是夫子不错，称呼主，这要讲的是行动，非口头称呼主，这个那边就假见证，做假见证害命。就可见的这个耶稣别多么的阴险毒辣，手段毒辣。这边耶稣呢，就是亲自做榜样，一面是耶稣别这个大淫妇的权势，一面是主耶稣亲自做榜样，这么谦卑，这么舍己。但是耶稣明明指出谁是卖他，对犹大那就是不能够客气。好，这就是一小段到第十三节，请下面我们再翻过来看，这里是十一节开始到十六节，十一到十六。那些与哪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族得了耶稣别的信，就照信而行。我们可见的这个当时啊，在耶稣别的权下，没有人不敢，没有人敢不听，也都守不住主的话了，都不守真理。也可以说葡萄园都变了，都被亚哈耶稣别夺去了，都变成菜园子了。耶稣别这个东西这么样的阴谋害人，无辜害死无辜，他们就照着行，也可能是被迫没办法。底下就宣告禁食，叫哪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，就来什么？有两个匪徒来坐在哪伯的对面，当着众民做见证告状，说哪伯绑毒神和王了。哪伯做了什么事情？ 说他放逐神又放逐王了，加妄加罪名。底下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，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所以这叫做拿波至死忠心，不屈不挠。如果如果拿波不坚持的话，他随时可以求饶啊，你别打我了，我就干脆给你得了，何苦呢，我这条命。这拿波说，我这条命也要换这个葡萄园，我要守住这个葡萄园，我这条命我也要喝出去，我这个葡萄园就是不能改正，不能改变。这拿波实在太宝贝了，至死忠心，不屈不挠。在这个王下第九章26节，王下第九章我们看一下，九章的26节，连拿波的众子都死了，还不是就打拿波一个人。大家看一下王下第九章26节，这是耶户的说到的，耶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。底下说，我昨日看见拿波的血和他众子的血，大家看见没有？26节，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，这是耶华说的。现在你要照着耶华的话，把他抛在这田间。后来在那亚哈的第二代就受报了，这就为什么受报，谁要为拿波所流的血伸冤呢？无辜的。但是他们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神的道，为了神的产业。于是打发人就见耶洗别说，拿波被石头打死了，好，还报告这个消息。底下耶洗别听见拿波被石头打死，就对亚哈说，你起来得以色列拿波不肯为嫁人给你的葡萄园吧，现在他已经死了啊，拿人家的命来换这一个葡萄园，拿人家的命呀，这个拿波是牺牲自己的命来守这个葡萄园。而怎么样，耶洗别跟亚哈是狼狈为奸的，害死了这一个拿波，是要强占这个葡萄园。亚哈一听见拿波死了，很高兴啊，就起来下去要得以色列拿波的葡萄园，那真是损人利己啊，害了人的命来夺产业。这平常不说谋财害命，这个就是亚哈耶洗别谋财害命，为了得到人家的产业把人家害死。到16节为止，现在这边我们请看，这边应该到21节，从14节开始，耶稣接着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许你们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意思说不是称呼主啊主啊，乃是知道主既然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称呼我为夫子，我尚且许你们的脚，所以你们也要彼此洗脚。什么叫彼此洗脚？彼此洗脚是彼此劝诫，彼此提醒，彼此在爱中包容，你洗我的脚，我洗你的脚，这叫彼此。你提醒我，我提醒你，这叫彼此。这是主所留下的一条命令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我尚且洗你们的脚。哪有主人给什么呀？给门徒洗脚的？是夫子，是老师，怎么给学生洗脚？耶稣就亲自做这样的榜样。所以你们要彼此洗脚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什么？遵命彼此洗脚。那边就是这个以色列城里的长老和贵胄是什么？遵命害死无辜。你遵谁的命啊？遵耶洗别的命是害死无辜。这边我们遵谁的命？遵主的命令，要什么？要彼此洗脚，彼此要洗脚。但是呢，那边遵命却是把人无辜的害死。耶稣说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照主榜样做，那边是遵王命，遵王命令行。王的命令是什么？就是耶洗别的命令了，是害人。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爱心为朴的榜样，这个彼此洗脚也是爱心为朴的榜样。为什么？脱了衣服，竖起腰来，谦卑蹲下来做这件事，是不是像个仆人一样呢？爱心为朴的榜样。而对着那边是什么？行凶杀人的命令。什么命令呢？你真的是什么命令？我们可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，像这些个以色列的长老和贵胄一样，行凶杀人的命令。这边是爱心为朴的榜样。所以16节15 16节连着的啊，15 16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仆人，我们是受差的人，你不能大过主人。 那这样说，主人都以自己为仆人，更何况我们呢？主都以自己为仆，所以我们怎么能大过他呢？那就是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，学习他的榜样。平常我们领会耶稣在别的福音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是指的耶稣受苦，我们也要受苦。在这里说耶稣谦卑，耶稣给人洗脚，我们更要这样。在这里的意思是谦卑为仆，要彼此提醒，彼此洗脚。还有一点，我们15节到17节我们连着看就更清楚。17节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那边就是哪伯有福，怎么有福？至此忠心有福，哪伯尽忠到底啊，有福啊。这边是知而行就有福，所以这一段最后耶稣就说你要去行，真正去做，而不是我们享受主给我们洗脚，我们彼此根本不洗脚。主给我们洗脚，我们在他里面有份，表示你跟主联合。我们呢，我们也要彼此联合，是吧？彼此相交，与神相交。约翰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神的光中与神相交，我们也要彼此相交，彼此联合。所以耶稣说你们既知道就要去行，那边就是哪伯就去行。所以行道是不容易，甚至你为了行主的道，遵行神的旨意，甚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所以叫至死忠心有福。这边知而行就有福。底下我们再看18节，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这些圣经对着那边，这边是同席用脚踢主，那边无故打死哪伯。正好这边就是犹大，那边就是那些个以色列的人。19节20节我们看，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这两边相对，这两节，这边是耶稣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这一个亚哈。亚哈是杀人夺业下去了，耶稣没告诉他，你要这个谁死了你去吧，他就杀人夺业。这边是舍命救人，所以耶稣说我事情没有成就。什么叫事情成就？事情成就就是耶稣舍命去救人，那边杀人夺业。一面是听从大淫妇，一面是信主接待主。这两节相对啊，对着那边，那边就他们就听从了这个谁，亚哈听从大淫妇的话，耶洗别啊，就是大淫妇。我们知道耶洗别在启示录第3章告诉我们是谁，就是假先知啊，耶洗别的权势，叫人拜偶像啊，叫人去以行奸淫啊，与世俗联合，这就是大淫妇。所以我们到底听谁的？这边你要信主，你要接待主，那边是听从大淫妇。还有一节我们再看21节，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，就明明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这边是令主忧愁，那边是无动于衷。亚哈就下去，就起来，就下去去得什么？去得葡萄园。你说你怎么得？这葡萄园是什么？是哪伯的血换来的？他要去得，无动于衷。这边令主忧愁，这边是犹大卖酒卖油，那边是损人利己，这边贪财卖酒，那边夺园害命，夺园夺葡萄园呢、夺园害命。这边贪财卖酒，一面损人利己，一面卖酒卖油，一面贪财卖酒，一面是夺园害命。总而言之，一个是亚哈，一个是谁？一个是犹大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17节到29节，那边22到38。第二段的题目是守爱道灵参透，自卑痛悔蒙恩。守爱道灵参透，自卑痛悔蒙恩。我们现在看一下17节开始，17我们到23这一段，就是神差遣以利亚去责备亚哈，责备亚哈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，你起来去见王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，他下去要得哪伯的葡萄园，现今正在那园里。所以神的时间最合适，什么时候去责备他？ 起来去见他，他正在那里夺人家的产业，杀了人的命，夺人的产业，正在那个园里。神说，以利亚你去，去见他，而且你要对他说，下面就是神叫以利亚所传的话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？又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何处舔哪部的血，野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这就是你这样杀人夺产业，你一定遭报，这就是神的公义，是不是？狗在何处舔哪部的血，可见的哪部就这么死的多么惨，是不是？狗来舔他的血就被扔出去了，被打死了，是不是？狗舔他的血，但是呢狗也在何处啊？就是在以色列舔什么？舔你的血。后来我们知道这句话应验是报应在他儿子身上，报应在他的儿子约兰身上了。果然就是这样，狗在他就死在以色列嘛，结果就是狗来舔他的血。第二十节，亚哈就对以利亚说，我仇敌啊，我找到你，你找到我吗？他回答说，我找到你了。亚哈把先知当仇敌，根本不听神的话。亚哈是一贯这样，以后死也死于这个，违抗神命，不敬畏神，也不敬畏神的先知。因为你卖了自己，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所以以利亚继续责备他。亚哈什么罪啊？卖己，把自己出卖，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你。什么叫卖了自己？他把自己卖给耶洗别了，是不是？他娶了个耶洗别大淫妇在他国中掌权，不是卖了自己吗？把世界请进来，耶洗别代表世界的王啊，世界的这个大淫妇的权势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你，叫你除尽，凡是你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。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约罗伯安的家，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撒的家，就是彻底被除灭。因为你惹我发怒，又是以色列陷在罪里。什么罪？拜巴利，拜亚瑟拉，除了拜金牛犊，还拜这些个偶像。论到耶洗别，讲到耶洗别的结局啊，是这一节圣经。耶和华说，狗在以色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，那就是耶洗别也要遭报，也同样要遭报。这就是神的公义。到二三节，这段这边我们请看到三十节，这边是22到30，门徒彼此对看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你看到现在耶稣说了半天，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是卖酒的人，还不知道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对的那位就是以利亚，你看这边门徒猜不透，那位以利亚神话灵道灵里参透，两边一个是参透，一个猜不透。这边是猜不透主所说的是谁，对的那位就神话灵道灵里参透。二三二四，我们再看，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。西门彼得就点头对他说，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的谁说的，自己不敢问主，去托谁啊？托人家问主。那也说明这一个约翰是挨近主，你就挨近主，你才能够知道主的心里所说的是谁。两边相对，这两边，这边是挨近主怀才参透。2324，挨近主怀才参透，对着那边去，遵命去见亚哈王。以利亚就是挨近神怀，以利亚常住在加密山顶，他明白什么意思，遵命去见亚哈王，因为他参透，他真的参透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25节，那门徒便靠是、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。什么叫做就是靠着耶稣心呢？叫做体贴主心。一个体贴主心的人，他能够知道他一定是比别人更蒙恩，靠近耶稣。他就问了说，主啊，是谁呢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问清谁卖主，我们要问，你不知道你要问，好比一个教会有犹大出来，你都不知道，要问清谁卖主。对着那边宣告神审判，那边就是以利亚，以利亚是问清楚，以利亚是深深明白，所以以利亚一见了亚哈就宣告神的审判，那边是宣告神审判，这边是问清谁卖主，这边是体贴主心必蒙恩。所以谁蒙恩呢？约翰比别人都蒙恩。所以圣经多次提到靠近耶稣胸膛，靠近主，挨近主，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。体 喜帖主心对蒙恩，对到那边去，就以利亚所宣告的杀人夺业必受报。狗在哪里舔哪脖子血，一定舔你的血。杀人夺业必受报，这边是体贴主心必蒙恩。我们再看二十六节，二十六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摘一点饼给谁，就是谁。”耶稣就蘸了一点饼给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呢是亚哈与先知为敌。亚哈一见以利亚说什么：“我这仇敌啊，我找到了你了。”与先知为敌，这边是与主为敌。这个犹大，你别看跟耶稣站一个盘子里站饼，一个盘子站饼，但是呢，与耶稣为敌，与耶稣为敌，那么与先知为敌。所以，一个是自卖，一个是卖主，一个是自卖行恶，一个是卖主行恶。自卖是谁？亚哈，那边是自卖行恶，这边是卖主行恶。再看二七二八，他吃了以后，就吃了这点饼。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：“你所做的快做吧。”同行人没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，大家都不懂。但耶稣只是什么？你去吧，你要卖我你就卖吧。撒旦入心，两边相对啊。那边是亚哈行恶遭灾被灭，所以神说把你所有的人都给你剪除，像尼泊你是像什么？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，像巴山的家一样。行恶遭灾被灭，这边就撒旦入侵自害，犹大是自害，不最后是上吊死的吗？自害也是遭报啊。那边是行恶遭灾被灭，一面是同行人都不知，那边是先知样样知道，先知样先知预言呢、啊，预言呢、啊，连耶许别的先知都知道，先知样样知道，这边同行人都不知。没人知道耶稣说话是什么意思，他们都不懂。再看二九节，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：“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或者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。”其实都不对，不能猜呀，我们不是头脑来猜的。那这些圣经也说明他们都不懂，一面给我们看到，那边就讲到说到亚哈陷民于罪，惹神怒，这边就讲到这个犹大。他不是去做好事去了，去买东西去了，去周济穷人，他去做什么去了？他是自陷罪中，招神怒，两边都是招惹神怒，一面是陷民于罪，一面是自陷罪中。犹大卖主，其实是把自己陷到罪中。再看三十节，犹大收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，那时候是夜间了，这边是立刻出去卖主，那面是害死无辜受报。那面就耶许别的结局和犹大的结局，一面说那时候是夜间了，对的那面就耶许别黑暗掌权之时，耶许别在一天就是黑暗掌权之时，这边就是那时候是夜间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所以在黑暗掌权的时候，许多人都跌倒，犹大卖主，耶许别最后的遭遇就是也要什么狗来吃他的肉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24节到29节，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，就说死得很惨，成为禽兽的食物，也说明他们像禽兽一样，完全没有灵性，遭到这样的结局。好比末日的时候，那哈米基多顿也是这样，最后成了飞鸟夜袭啊，这不是吗？你看25节，从来没有像亚哈，因为他自卖，行耶和华眼中看过恶的事，受了王后耶洗别的手中，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亚玛利人，行了最可憎的事，信从偶像。这就告诉我们亚哈的罪，什么罪？亚哈是背后有耶洗别的手中，就听耶洗别的话，耶洗别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，他就行最可憎的事是什么？信从偶像。拜巴利是不是亚瑟拉？亚哈听见以后呢，二七节以后亚哈还那个自卑，那我们看这一点，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，进食，身穿麻布，躺睡卧也穿着麻布，并且缓缓而行，表示他开始自卑。结果就因着亚哈这点自卑，其实是一时的自卑， 因为我们从22章就可以看出来，亚哈后来还是这么狂妄，还是这么悖逆，还是这么悖道，还是不听先知的话，而且还要害这个米该亚，是不是？这亚哈你说到底悔改了没？一时自卑，我们常常啊仅仅有着一点的眼泪，一时哭一阵，或者一时认几个罪，你要彻底呀、啊、所以我说这点就说明亚哈有没有彻底啊，没有彻底。你从22章的结局可以看出亚哈有没有彻底，根本没有彻底。你别看又进食又穿麻布，又躺着也穿着麻布，这个不在乎外面呐、啊，缓缓而行。但是神有恩典，神有怜悯，神宽容。我们看28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约示比人，提示比人以利亚说，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，你看见了吗？因为他在我面前自卑，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，所以到他儿子的时候耶户兴起，就是灭绝了亚哈家，到他儿子耶兰的时候，是不是？我必降祸他的家，到耶兰的时候，所以神开始对他有怜悯。但是神的怜悯，亚哈也没有回报神，也没有按着神的怜悯回报，他真的自卑了吗？没有，以后还是这么狂妄，不听神的话，任意而行。好，对他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，就是赐下一条新命令，31节。他既出去，耶稣就说，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两方面，一个是人子得荣耀，一个神在人子身上得荣耀。还有一节，32节，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。为什么说快快？因为耶稣就要上十字架，耶稣上十字架就是荣耀父，也是父荣耀了他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快快得荣耀，那边是快快受报应，那边就是说这个死的时候好凄惨，快快要受报应。亚哈的家呀，凡属亚哈的人呐、啊，他的男丁啊，死在田野的，死在家里的，我们看都多么惨，是不是？被飞鸟而吃，就这样，这就快快受报应。这边耶稣快快得荣耀。我们再看33点，小子们呐、啊，我还有不多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我也照样对你们说。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，后面又讲到将来你们要到，现在不能到。那当然了，耶稣是指着他要死，他要进入神的荣耀里面，而门徒呢，门徒还有大使命，当然不能到。所以耶稣呢，我们看看耶稣这里所讲的话，所以一边是被主话击中，我们应该因着主的话，主多么的爱小子们呐、啊，管门徒叫小子们，是不是？就说明对多么亲切。我还有不多时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现在就你们不能到。所以要珍惜这个时间跟主在一起，要被主的话激动。那边是亚哈受耶洗别耸动，一面是这边主话语的激动，那边是耶洗别的耸动。34节，我们再看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所以彼此相爱是在犹大出去以后，不是在犹大在的时候。你跟犹大能不能讲彼此相爱？绝对不能。所以耶稣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所以两边相对有这么一个主要的意思，就这边是在主里彼此相爱，你不能在主外，你不能包括犹大，包括假先知。对着那边，对这个对罪恶深恶痛绝，那边就是以利亚所表现的，对罪恶深恶痛绝。所以以利亚代表神，宣告神的审判，用亚哈犯罪作恶，对罪恶深恶痛绝，在主里彼此相爱，这就是我们的态度。我们对弟兄姐妹在主里应该彼此相爱，但对罪恶应该什么态度？深恶痛绝。所以34节这里两个意思啊，一面是耶稣说赐新命令彼此相爱，对着那面行罪可憎，那面亚哈做些什么事我们看看。亚哈根本没有神的命令，他也不遵循神的命令，他是做什么？行罪可憎，信从偶像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边是赐新命令彼此相爱，那么行罪可憎，信从偶像，这两边相对也给我们看到，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偶像，我们还能彼此相爱吗？没有。你只是爱偶像，你里面充满了邪情私欲的爱，那根本不会去彼此相爱， 也不能遵守主的命令，那所行的都是罪可憎。35节36节我们看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那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，活出彼此相爱见证，对他那边就是亚哈自卑了。你怎么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呢？就必须谦卑痛悔恶行，必须谦卑痛悔恶行。如果我们没一点自卑的心，我们怎么能彼此相爱？你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你不顺眼，是不是？所以必须谦卑痛悔恶行，这边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。36节，西门彼得就问耶稣，主往哪里去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啊，之中主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去的地方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也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，啊，你们什么呀？啊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我要给你们预备地方，还要接我们。但是为什么说现在不能跟去呢？大使命还没有完成，还没有传福音，你怎么跟着主去啊？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紧跟主脚踪，那边就因主话占经。亚哈能够自卑，也是因为先知以利亚的话，神的话，要因主话占经。这边是紧跟主脚踪，主说你现在不能去，你现在就不要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最要紧的，对门徒来讲，今天对你我也是这样，我们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重大的传福音的使命，所以我们要紧跟主的脚踪。主去我们去，主不让我们去我们就先不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耶稣，你后来你要跟着我去，所以我们还要紧跟他。第37点，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？可见的彼得根本不领会，我愿意为你舍命，好了不起啊，彼得好刚强啊，其实带着血气，凭自己说话，对着那门神的话领导，那门以利亚不凭自己，以利亚责备他一大顿，接着下来的是神的话又领导，神要对亚哈还要宽容的，神的话领导，这边凭自己说话。我们什么叫凭自己说话？说明没有神的话领导。我们再看最后一点，彼得自己说我愿为主舍命，实际上三次不认主，那舍什么命啊？是不是？常常害怕就根本不可能，所以我们不要凭自己来夸口，要听主的话怎么说。底下耶稣就回答了，耶稣说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耶稣完全知道，也可以说耶稣知道彼得你的心是很好的，你愿意为主舍命，但是呢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，就在今天夜里，就在当夜他就三次不认主。所以你说人的话靠得住吗？两边相对啊，这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，三次不承认主，这是耶稣预言的，三次不承认主，对着那边就是亚哈，亚哈岂止三次，多次违抗神命。但是我们知道彼得后来怎么样？经过彻底痛悔，是不是？这里虽然没有说啊，我们知道实在是后来经过痛悔，经过痛悔，出去痛哭，而且详记主的话，后来他就蒙恩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亚哈虽然是自卑，但是不过是一时自卑未改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取几个意思，一面是亚哈一时自卑未改，有没有改正啊？没有。彼得这边就彻底痛悔起来，彼得是真正起来了，彻底痛悔起来以后，经过五旬节以后，我们看五旬节以后的彼得，彼得是第一个站起来的使徒，对犹太外邦传福音，那是第一个。所以耶稣说，耶稣说什么啊？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这个也是有这个意义的。彼得是第一个，以后当然主给每一个使徒，第一个向哥尼流就是向外邦传福音，也是彼得是第一个。犹太的教会建立第一个起来的也是彼得，所以彼得真起来了，彻底痛悔起来。那边是一时自卑未改，这边是想起主话回转蒙恩。后来彼得失败以后跌倒了以后怎么样？想起主的话来，他就怎么悔改蒙恩。对的，那边是什么？憎恶凶言，背道灭亡。那边是亚哈，我们从下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了，憎恶凶言。这边彼得是想起主话回转蒙恩，那边是憎恶凶言，背道灭亡。之中亚哈是灭亡。
这彼得是真的不承认主，这个谁，这个亚哈是怎么样，亚哈是多次违抗神的命令，始终都是恨恶先知，而且要害死先知。所以彼得虽然有三次不认主，在之中他起来痛悔，所以这最后的结局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只不能只看表面，哎，亚哈痛悔了，亚哈是痛悔什么呢？亚哈自卑了，二十二章就可以看出来了，为所欲为，这么狂妄，这么要害米该亚，怎么拒绝神的命令不让他去，说你一定死，他非去，结果死于战场，改装上阵也没有用。所以神的话是非常的有威力的，所以我们要战惊恐惧，应主话而战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，今天大小轮的中心，至死忠心，彼此相爱，神前发望，你不在神前就不能发望，至死忠心，彼此相爱，神前发望。让我们天天活在神前，我们就能发望。一个是敬忠，一个是相爱，这两点我们今天要抓住。也可以说尽忠到底，你随便了，尽忠到底，彼此相爱也可以。拿伯就是很好的榜样，尽忠到底，这点是耶稣亲自做榜样。拿伯做出的榜样是什么？默默无声，但是他坚守产业，甚至流血，甚至被打死。